今天我们要来讲太古历史的系列的第六讲，应该是哈，大洪水跟挪亚方舟。这个系列这次讲完以后还差一次就全部讲完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有留那个 PPT 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问我要 PPT。 那么这个系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了解基督教到底的渊源是从哪里来的，你必须要了解这段历史啊。创世纪一章到第十一章这段历史其实非常浓缩的讲了千百年人类的故事哈，它非常浓缩啊，但是这段历史非常的重要。如果把这段历史去掉的话，基督教就不称为基督教，大家明白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到八章二十二节，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经文一次哈，所以大家有没有勒紧裤腰带？不对，勒紧安全带是吧？对，勒紧了哈，我们要开始了哈，看看大家忍受能力有多长哈。我们要讲的经文特别长。好，在讲这段经文之前，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毁灭可能发生吗？你看边上有个图哈，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2012啊，都看过吗？啊，没有看过，请回去看一看哈，好不好？哎呦，很真实哈。戴着福音的眼镜去看这个片子，你会大吃一惊的啊！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吧？啊，先看圣经哈，看完圣经再看这个电影，大吃一惊哈。这个片子讲了什么呢？2012年，哎，已经过掉了，是不是啊？啊，就是当时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还没到2012年，说有一天人类会有一个大洪水，对不对？然后会把所有东西全部淹灭，对不对？然后呢，后来这个片子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哎呀，就是所有的地方都不行了，都不行了，对不对？洛杉矶崩溃了，对不对？那哪里可以呢？后来他们发现中国很行，他们后来跑到了对 Tibet， 对，跑到了西藏啊，哇，西藏到了很多方舟，对不对？记得吗？啊，然后就有那个美国人就混到了中国哈，偷渡到中国，对不对？大家记得吗？有一家美国人哈，逃命偷渡到中国，然后又偷偷的上了船哈。我们今天是移民到美国，以后他们是移民到中国。你看这个片子，所以非常好啊，非常好，嗯，很弘扬民族文化，是美国人拍的啊。好，那么这个世界毁灭到底会不会发生呢？会不会啊？会吗？
会。
我们一起来读等一下，我不要求大家读哈，否则等大家读经的那个力气消耗掉。我来给大家读一读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是这样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哈，我想这个片子大概是根据这段经文拍的啊。不过挪亚的日子，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挪亚的日子已经过掉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以前有过一次世界大毁灭，那么将来会不会再有呢？其实是再有的，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啊，将来还有一次再次的大毁灭，但是那一次的大毁灭不再是洪水，而是火啊。哎，你说你从哪里知道哦？那我们到底来，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世界毁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从挪亚的故事开始讲起，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挪亚、方舟和大洪水哈。这个刚才讲过，这段圣经特别长，所以把它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叫启示方舟，第六章9节到22节。第二部分是走进方舟啊，7章1到16节。第三部分是在方舟里。啊，7章17到8章12节，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是走出方舟，8章13到22节。然后你说大米弟兄，你这个好像是大白话哈，我都没看出你要讲什么。对，非常有深意哈，请听我娓娓道来。好，不过在娓娓道来之前，先讲一讲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请大家记住哈。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讲的是在这败坏受审的世界里，神呼召他的子民藏身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最终的救赎。你看完这个中心思想，你会大吃一惊哈。哎，大米，怎么没有讲到挪亚，没有讲到方舟，没有讲到洪水呢？ 因为挪亚也好，方舟也好，洪水也好，背后隐藏了一个更深的救恩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好，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部分，叫启示方舟，在顺服当中领受救恩。我们首先按照惯例来读一下经文，大家看得见吗？这个经文看得见吗？好，看得见的来读哈，一起来读，一二三。
挪亚的后代站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各。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确实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残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为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道，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道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过土，高1肘，方舟的上中下。
后面还有一段，一起读。
看
哪，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女儿子、儿女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聚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这段圣经非常的宝贵啊，真的是很宝贵。他讲的是在顺服当中领受救恩。哎，从哪里看出来？我们一节节来分析哈。首先我们看到神啊，首先我们看到一节经文，就是神很爱挪亚，哈哈。这里经文写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啊，就是闪、含、雅弗哈。挪亚，挪亚，挪亚。在神的眼中，挪亚是何等宝贵啊！哈，这里想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亚当。挪亚有几个孩子？亚当有几个孩子？不，应该说挪亚有几个儿子？三个。亚当有几个儿子？亚当有哪三个儿子？该隐、亚伯、赛特，对不对？当然亚当还有其他的孩子，但是记在圣经里面就这三个人是有名的哈。对，所以当你看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哈？我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整个神的计划是扩张伊甸园直到地极，对不对？哎，但是呢那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了，人类的文化使命生养 众多直到地极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接下来整个的人类时代就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该隐是不是那个女人的后裔，能够使得这个文化使命得以传承，对不对？就发现该隐不是，对不对？然后呢，赛特是不是呢？赛特的后代后来也败坏了，对不对？人的儿子跟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结婚，对不对？败坏了，也不是。那到了这里，挪亚是不是呢？你看到挪亚有三个儿子嘛，对不对？是不是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挪亚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但是首先神说挪亚是个什么
义人。
什么叫义人呢？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义和完全这两个词哈。挪亚是个义人，是当时代的完全人。义人，我跟大家说什么叫义人哈，有很多人那个因信称义，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哈。因信称义的义，这个义人是把一切事都做对的人，大家明白吗？嗯，做对了的人。哎，有人说，哎，那我做事很对啊，那是你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在神眼里面都做对才叫义人哈。有没有人在神眼里面都做对了？没有人。 所以我们是因信被称为义人，是耶稣都做对了，他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才称为义人。大家明白吧？这个叫义哈。好，所以只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的人，神才喜欢哈，所以叫义人。那什么叫完全人呢？完全人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指出他的任何错误的人。什么人是完全人？世上有没有完全人？
没有，
没有完全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节经文当中写了，挪亚是当时代的完全人，什么意思？在那个时代，按照那个时代的世俗标准，他是完全人。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不仅如此，挪亚还与神同行，看到没有？啊、哦，与神同行的还有谁？啊，亚伯拉罕也是哈，前面有个以诺，对不对？啊，以诺在线哈，这就让我们又想到哈，挪亚是不是那个传承文化使命的人呢？你看他跟以诺一样哈，以诺与神同行，结果是什么？上次有讲过，被神提了上去，没有见死，对不对？啊，所以挪亚是不是也能够逃避神愤怒的审判呢？有没有逃避啊？后来逃避了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所以神很公平。所以从这里面我可以看到神是不是很爱挪亚啊？第六章八节说，唯有挪亚在神眼前蒙恩啊。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面看到是神爱挪亚，但是神恨世界。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都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哈，这节经文我请大家好好的来体会一下什么感觉。首先我们看到这世界败坏了，世界满了强暴，很有意思。挪亚的义和完全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接下来你会发现败坏和强暴的这两个词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哈。什么叫败坏知道吗？败坏不是彻底坏掉，败坏是坏了但是没有彻底坏，大家明白吗？就是你爱你老公，你爱你老婆，但是不是完全爱，你还爱另外一个人，这叫败坏啊。败坏仍然有神的形象，但是败坏神能够接受吗？不接受，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完全的主，所以一点点的瑕疵他都不能够接受，大家明白哈。好，那么什么叫强暴呢？强暴的原文叫哈马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组织啊？强暴就叫哈马斯哈。那个阿拉伯语跟亚兰语跟那个希伯来语是很接近的啊，所以他们在研究古希伯来语的时候会参照阿拉伯语啊，所以强暴就是哈马斯哈，那大家好记一点。好，所以一个败坏的表现就是暴力嘛，是不是啊？肢体暴力、言语暴力、热暴力、冷暴力。你在家里有没有暴力啊？啊，你说没有，我问你有没有冷暴力啊？啊，对你的孩子是什么暴力啊？所以你是不是败坏的人啊？OK， 好，所以这个世界是败坏了，世界满了强暴，然后是不是有人还侥幸可以成为义人呢？你看一个也没有，看到没有？除了挪亚一个也没有。他说，神说凡有血气的啊，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败坏的哈，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恨这个世界。所以你看神是怎么说的？你看神说的话你就知道了。他说，哼，他的尽头来到我的面前。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又想到了那个黑社会那个老大说的，你的尽头来到我的面前，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你看神很生气啊，生气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把你宰了还不止哈，还要把你家都拆了，是不是啊？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愤怒非常的大。所以我问大家，刚才讲了神爱挪亚，神恨世界，那我请问在又爱又恨的情况下面，如果是你的话，你准备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啊，
毁灭旧世界造一个新世界，
毁灭旧世界造个新世界，答要做神爱的人啊、哦、答案都错，全都错哈，全都错啊。在又爱又恨的时候怎么办？又爱又恨哈，怎么办呀、啊？ 在又爱又恨的时候见到方舟。嗯，如果你对你的老公又爱又恨，告诉你一个秘诀，圣经说的建造方舟，大家听懂没有？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方舟，你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如果你对你的孩子又爱又恨，怎么办？建造方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解决你的家庭矛盾。小朋友，如果你对你的父母又爱又恨怎么办？建造方舟，去祷告啊，跟耶稣基督祷告嘛，对不对？哦，这很有意思哈，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那神是怎么样来建造方舟的呢？好，神爱挪亚，神恨世界，所以神要挪亚建造方舟，神要人参与在他的圣工里面。好，那神是怎么跟挪亚说的呢？神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孔，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我读完以后我觉得哇，神的智慧真厉害啊，所有的科学家都不及不上他。这个方舟极其合理，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第一，神说你要，对不对？你要是什么意思啊？
命令。
哎，是个命令。建造方舟的方法和材料都要听神的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在挪亚那个时候要建一个很大的方舟？好，第二，用戈斐木来造。戈斐木，我查了一下圣经词典，现在没这个植物哈。我估计是大洪水之前的植物，是只有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东西，对不对？哦，但是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最坚固的木头。为什么？请大家想一想哈，这个方舟要在水里面多长时间？一年哈，等会儿会讲到一年。神肯定用最坚固的，对不对？方舟里面有没有大象？
有。
有没有犀牛？
有。
有没有恐龙？恐龙可能没有哈。有这么多的这个巨型动物哈，对不对？所以方舟要造的坚固一点，对不对？好，很科学哈。好，分一间一间的造。这个原文有点出入，原文是说在方舟里要造一些仓房。为什么要造仓房？你不把老虎关起来，把羊关在老虎边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所以在方舟里面要便于人和动物长期的安定的居住哈。好，里外抹上松香，原文是沥青，防水涂料，看到没有？哎，光有木头还不行，时间长了要渗水啦，对不对？防水涂料哈，所以这些都预表着这个洪水会很大，对不对？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有新译本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是133米乘22米乘13米。我算了一下，基本上是一个小型集装箱船。一个我以前是做那个集装箱海运的，基本上算是2200个 TEU 的船，大家听明白没有？2200 TEU 的。不大，现在是10000 TEU 了，呵呵，一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哈，一个足球场大小，好，但是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形状是未知的，有很多人画那个方舟，其实神没有给出形状啊，让我想到了教会是无形的，对不对？啊，教会又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哈，好奇妙哈。是不是有关系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尺寸很合理。为什么？足够大，对吧？你把大象关进去，能够关在同乐大厦30壁吗？大象肯定难受死了哈，对不对？我发现我们这儿好小啊。然后等会儿要宣布一下，我们到时候要有一个解决措施哈。好，方舟上边要留有透光孔，高1肘，这是干嘛的？如果我跟大家说，方舟边上应该窗户很小，否则水都进来了嘛。当时又没有玻璃，对不对？所以那个窗是开在上面的，对吧？啊，如果没有光，人会怎么样？死可能不会，但会得忧郁症。
对。
啊，是吧？啊，会不会得忧郁症哈？嗯，对，好。所以大家如果得忧郁症的话，到外面去晒晒太阳。方舟的门要开在边上，为什么？
方便。
对啊，大象怎么爬得上顶呢？你先想想看，对不对？方舟要分成上中下三层，可以容纳很多动物居住，而不会因为混杂导致冲突哈。好，这就是方舟，有人画出来的。 长这样哈、啊，我不知道，这有人画的哈、啊，有人画的啊。好，那么你会说方舟这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说哈、啊，有很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我特别接受，方舟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大洪水代表审判，然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有人说方舟预表基督，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啊，是不是预表基督？首先你要。基督的救恩不是按照人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旨意设计的，对不对？基督的身体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哈，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按照神的旨意。第二，哥斐木，刚才讲过的，哥斐木或许是最坚固的石头最坚固的木材，然后基督是最硬的磐石，防脚石，谁掉在上面谁就会砸得稀巴烂，对不对啊？分一间一间的造，在基督里救恩是井然有序的，是不是？成圣、称义、重生、悔改、信心、一生蒙保守、复活得永生，大家听过这些神学名词没有？井然有序哈，教会也是井然有序，对不对？长老、执事、传福音的等等等等哈，一大堆。好，里外抹上沥青，基督的宝血完全遮盖里面的人，是不是啊？啊。所以外面的审判会不会临到你？不会，我们是蒙基督宝血遮盖。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什么意思？基督的救恩足以容纳万国万民。你看方舟里面关的都是动物，对不对？其实这些动物我想是预表万族，对不对啊？所以基督的这个救恩里面是容纳万国万民啊，这很不得了哈、啊。上边要留着透光孔高1肘，因为在基督里面你每天都需要神的启示得蒙光照。有谁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一个黑匣子里啊？不行哈、哦、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面死看圣经，我把它称叫死看圣经，你有一天你的信仰就死了啊，你要跟弟兄姐妹来往的哈，对不对啊？要有走动哈。好，为什么门要开在边上？
方便进出。
方便进出，我觉得方便进不能出哈。对，我问大家，有谁是靠着自己的功劳爬到基督的头上进去的？没有，都是白白的恩典，对不对？你们开在上面你怎么办啊？你得这个人要很圣洁才能爬进去嘛。所以基督的门在边上，白白的恩典让你自然的进去了，你只要信就进去了，对不对？好，最后分上中下三层，基督里的职分各有不同，有带领的，有辅助的，有跟从的，所以你看是不是非常奇妙啊，对不对？这个方舟的设计非常像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神跟挪亚讲完了这个方舟如何建造以后呢，他就跟挪亚立了一个方舟之约啊，非常重要啊。首先建造在立约，你说立约有什么重要？哎呦，太重要了！你跟你的配偶立约，可能他不尊重你，对吧？但是你跟神立约，神是信实的，神一旦跟你立约，还会反悔吗？永远不会了哈！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说有信心、有永生盼望的依据哈。好，神怎么跟挪亚立约呢？神跟挪亚立一个方舟之约，神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有血肉的都不能无一不死。立约的背景就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讲到这里，我想可能如果你感兴趣哈，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很多民族啊，包括中国也有的这个大洪水的印记，对不对？是不是中国是那个女娲补天，对不对？那个天落了个窟窿是吧？是不是这样？天落了窟窿，然后水一直不停的下，然后后来呢就是不是挪亚了，变成女娲去把那个天补了，对不对啊？这个记忆有点错误哈，有点错误，对。好，第二，立约的对象是谁哈？我跟大家说，在这里你看了以后，你会非常的惊讶。他说：“你同你的妻和与儿子儿媳妇啊。”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谁是义人呢？哎，我问大家，义人才蒙拯救，对不对？是不是啊？义人蒙拯救，没错哈。所以挪亚蒙拯救。前面有讲过，这世上唯有挪亚是被神称为义的，对不对？得蒙福的。他儿子呢？对，这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嘛？对。
信主全家蒙
佛。啊，一人信主全家蒙佛。其实这个以后再讲这个具体的意思哈。这就说明神有一个叫圣约的群体。你们记得吗？以前以色列人，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信主的？不是。那个以撒是第八天就受割礼了，对不对？啊，得救的记号。可是第八天他信了没有？应该没有哈，他在第八天啊，出生第八天，对不对？所以在对神来说，他有一个叫圣约的观念，在这个约里面的人都要蒙拯救，这叫那个圣约的恩典哈。但是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如果你在这个圣约下面，如果你不去啊信靠神的话，你还是不得救。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跟大家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来了，很多人说啊，我来教会就是得拯救了，不见得。你来教会了，除非你自己愿意信靠耶稣，你才能得拯救，明白吗？啊，但是圣约有他的恩典，看到没有？是不是？圣约有他的恩典，你来到教会，哪怕你不信，神也给你比不来教会的人更多的恩典。所以要不要来教会？
要。
啊，我目的达到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好，神与挪亚立约，凡有血气的两三个。啊，这里又讲到了人的责任跟神的责任哈。我们知道在约里面，所有的约里面都有人的责任跟神的责任，否则就不叫约了，对不对？你们记得吗？那个在生命记当中，如果你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遵行律法，你们就怎么怎么蒙福，团面盆都蒙福，对不对？如果你们怎么怎么不遵行律法，你们就怎么怎么遭难遭咒诅，对不对？啊，所以人有责任哈。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呢？神将一切的生命都完整的交托给了挪亚啊，并且要挪亚好好保护好方舟里的生命，大家同意吗？啊，神的责任是什么？神的责任是把这些动物都领到挪亚面前，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看出来没有？你看，各从其类，对不对？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要到你那里去哈。前面讲的是你要带进方舟，后面是他们要到你那里去。请问，这里面是不是讲到了神的工作？是神把人一个一个带进方舟的，对吧？啊，当神带进方舟的时候，人有没有责任？人有啊。你要保全他们，看管他们，给他们讲道，给他们传福音嘛，啊，对不对啊？是。好，所以挪亚的工作是干嘛的呢？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挪亚是在方舟里面牧养生命，挪亚是从造船工人变成饲养员，后来变成农夫，所以侍奉主什么都得干啊。好，我其实是有原因这样问的哈。如果你是挪亚的话，你会不会跟神立这个约啊？会啊，会不会？雪梅说会哈。哇，那你的信心很大。我觉得我不会，干嘛？你让我去喂犀牛，大家听懂没有？还有蚊子啊，是不是嘛？还有老虎啊，还有很臭的骆驼啊，你让我去喂他们啊？这个教会里面什么人都有啊，你知道吗？好辛苦的这个牧羊教会。哦，如果我是挪亚的话，我会考虑一下哈，对不对？我何苦来着啊，对不对？哦，所以如果你是挪亚的话，你愿意与神立这个约吗？还有人说愿意哈，你信心真是很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挪亚有没有愿意呢？挪亚有愿意，虽然是艰巨的任务，但挪亚顺服神的一切旨意哈。这里讲到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挪亚有三个艰巨任务：第一，造一艘集装箱船，对不对？跟足球场那么大，你想造吗？第二，带领动物进方舟，牵了拉，把那个骆驼啊拉进去啊，哎呀，把犀牛拉进去啊，把那个抓住老虎的尾巴拖进去啊，是不是啊？你愿意吗？有很多危险。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去传福音是有危险的哈，把人拉进教会是有很大危险的哈。第三，喂养各样动物，哎呦，这真是，这个老虎、犀牛、狮子、大象全都要喂哈。刚才说过，蚊子、苍蝇也要喂，蚊子来来去叮一下老虎的屁股，是不是？哦，这个好复杂，这个牧养工程太复杂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挪亚要接受这个艰巨的挑战呢？我们来读一读希伯来书11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
挪亚
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忌讳的心，逾越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长期传来的意义。
嗯，好。挪亚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个三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信，对不对？信神，对不对？还有他信神保守他，他信神要救他，他信神要保守他。更多前书10:23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承受的、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明白吗？嗯，小朋友，如果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就记住这句话啊，做不出来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开条路的啊。对，所以挪亚信神，所以他领受了艰巨的任务。好，我想问大家一下，神给你的艰巨任务是什么？你接受了吗？接受了？谁说？刚谁刚说？谁说啊？娟说，那你还没有结婚哈？神在婚姻当中让你去爱你的配偶，你接受了吗？你说哎呀主啊，我接受，可是我每天都在抱怨啊，哎呀这个人啊，这个人，对不对？恨不得啊。神让你去做一个工作，你接受了吗？整天抱怨，对不对？神让你去服侍教会，你接受了吗？可能也是整天抱怨，哎呀主啊，教会里面到处都是不好的事情啊，哎呀实在很累啊，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当你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是什么才能够支撑你去面对这些挑战？是像挪亚的信心。如果你没有挪亚的信心，你怎么面对这艰巨的任务呢？啊，我们的方法就是逃避，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开了很多门哈，走出方舟的门，是不是开了很多后门？比如说离婚就是个后门，你面对不了婚姻你就离嘛，对不对？还有出国留学可能也是个后门，那小孩子管不住了就让他把他送到国外去，对不对啊？各式各样的后门哈，逃避。但是神不要让我们逃避，让我们直接面对。怎么直接面对？挪亚的信心。所以你要去信靠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一定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学到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刚才讲了启示方舟啊，方舟被启示出来，挪亚也照着行。过了大概120年，终于事情发生了哈。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走进方舟，生命从此变得有意义哈。哎，从哪里看出来的？那大米，经常你这个说出来的话就是搞不太明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的是义人，凡你眼所看见的都要得着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你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好，后面还好，继续读。过了那7天，
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8月17日那一天，大约的全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含、雅各，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海兽各种其类， 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好，读到这里哈，读到这里。耶和华的日子来了，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好，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这世代我见你在我眼前是义人。好，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在神想要毁灭这个那个让挪亚建造方舟120年以后，这个是写在那个第六章第三节哈，就是人的时间大概120年哈，所以挪亚大概造方舟造了120年，大家明白吗？在这个120年当中，请考虑一下，思想一下挪亚的心理活动。挪亚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每年都在造方舟，是不是啊？造啊造啊造啊造，造了好长时间。这个人信心真大哈，是不是啊？好，好。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神给挪亚的指令，在洪水来临之前，给挪亚指令非常的清晰，更清晰了哈。你看前面没有谈到洁净不洁净，现在谈到了洁净不洁净，对不对？而且挪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做方舟的祭司，看到没有？因为洁净不洁净，这些是遵循立位记11章和生命记14章的祭司条例。我本来想展开讲，但是我后来一算时间，根本没有时间讲这个哈。哎呀，太多的信息了哈。所以大家知道，挪亚在方舟里面，他不仅是带领动物们进入方舟的君王，不仅是先知带领那个喂养那个动物，他也是祭司，对不对？哎，先知、君王、祭司，你想到了谁？哦，我想到了我们哈，只想到耶稣不行，想到我们哈。OK， 好，接下来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我看到这些词的时候，我就有点那个犯嘀咕哈。7天是完全的数字，一个星期，对不对？40昼夜呢？我就想到了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又想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是不是？这些是不是有关联的？有没有关联的？哦，我不知道啊。你说有，我不知道。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整段的圣经哈，我把它做了一个归纳总结，一个结构化。你看，这里是第6节，看到没有？第6节、第7节、第8节、第10节、第13节、第14节哈。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结构哈，你看，当洪水泛滥，下面写的第10节说洪水泛滥，你看红颜色的，接下来都进了方舟，都进了方舟，都进了方舟哈。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讲到了600岁，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干嘛写这些时间呢？干嘛写600岁？而且这里还有一个2月17号。这个远古的事情你要记得这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而且那个2月17号是什么？是大洪水之前的日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然后最后正如神吩咐挪亚的哈，我后来做了一个总结，我查一些参考书，参考书上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诗歌的气氛？你看，你仔细看哈，啊，洪水泛滥啦，洪水泛滥啦，都进了方舟，都进了方舟，洪水泛滥啦，洪水泛滥啦，都进了方舟，都进了方舟，有点像儿歌哈啊。我们知道圣经以前是以传说体来传承的，因为是爸爸告诉儿子，对不对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保守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颂赞的感觉在里面，一个诗歌的感觉在里面啊，诗歌的气氛。那准确的日期干什么呢？如果你是用颂赞，用这个传说的话，干嘛还要记日期呢？我想很难去记日期哈。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跟人的传说不一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人的传说不会记日期了，爸爸跟儿子说这个不会记日期，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话语。所以记日期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哈。有什么原因呢？首先我想到的，这一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不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你有没有结婚纪念日？很少人有啊。
没有。
OK， 我举错例子了哈。OK， 啊，你有没有生日？啊？没有生日，生日也没有，户口本上是假的。OK， 你有没有重生的日子？
有。
哪一天？侯伯弟兄，你重生的日子是哪一天？不记得了，哎，被我猜中了，对。有的人不记得他重生日子了，如果有日子的话，说明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对不对？古代传说一直传承下来，怎么还传承了一个日子呢？小孩子怎么记得住？神的工作，神让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呢？啊，我们接下来看看，我其实我写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大洪水代表归入基督的洗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轮流的
渡过，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
读到这里，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前面讲过，方舟的属灵的含义应该是基督，对不对？或者说有可能是基督，对不对？因为他在审判的当中是唯一的救恩，对不对？是不是基督？好，那刚才讲到了基督，这里又讲到了进入基督，归入基督不就是洗礼吗？哦，我终于开始慢慢明白了，神记载这个大洪水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进入基督，如何住在基督里，如何将来要走出基督。大家明白吗？太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哈。所以我就想到了洪水的洪海的水哈，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有讲到，我那个以色列人是过洪海归入谁？大家不知道这节经文啊，归入摩西啊，受洗归入摩西。洪海的水跟大洪水有点非常相似，都是洪那个波浪到滔天的哈，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哦，原来这个波浪滔天的水其实代表着洗礼，那太好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代表着基督徒洗礼之后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是这样？哎，我们一点点来看哈，我们一点点发掘这个圣经的属灵含义哈，非常的重要。好，好，不过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下，你还记得你第一进入方舟的那一天吗？有人点头哈啊。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是怎么样子的？受洗归入基督啊，是怎么样子的？快乐？什么什么？天都开了？嗯，是什么心情啊？林老师，你进入基督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那天还比较平稳。
还比较平稳啊？
挺好挺好。也泪流满面。
哇，泪流满面啊！有没有动物啊？不好意思啊，对，啊、好，对，所以我告诉大家，进入方舟，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可以不记得你的生日，但是你要记得你重生的日子，受洗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你有一个真正的新生命。好，进入方舟以后，故事就开始了哈，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在方舟里的生活，叫做狂涛巨浪中的平安。我们再来读一读圣经，我们再来读一下圣经哈。我们再来读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月，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挑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林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人类、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好，我们继续往下读。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
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巴马山上，水就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三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好，我们读到这里。好，我们读到这里。好，好，那么挪亚就进了方舟，对不对？好，进了方舟发生什么事情呢？哎呀，我告诉大家，一进方舟以后，日子就开始不如意了，对不对？啊，一开始这个啊，那个刚刚重生得救的喜乐，慢慢随着教会生活就消失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受啊？我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哈，我们看到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代表的救恩是渐渐在审判当中显明出来了啊。我们看历史长河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启示是一点一点被启示出来。好，那么这个大洪水代表什么呢？代表是末后的审判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这句话哈，因为有人认为大洪水代表末后审判，不代表这个今天的世界。我要跟他先讲明白这个道理。首先，大洪水代表末后的审判。彼得后书2章5节有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船一到了挪亚一家。这里如果你去看上下文，其实讲到的后面还有一节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预示着将来的那个末日的毁灭哈。彼得后书3章6到7节讲得更清楚，故此当时的世界又被水淹没就消失了，但现在的天地还要凭着那命存留之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前面是水，后面是火，代表两次大审判。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啊，基督教世界观是前面有过一次大毁灭，后面有过一次大毁灭，不再有其他的大毁灭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世界观哈。所以大洪水代表的是末日的审判，大家记住没有？记住了哈，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大洪水也代表今天这个世界，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哈？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是受审的世界了。受审判世界从哪里看出来呢？约翰福音9章39节，耶稣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什么意思啊？耶稣来不是为了拯救吗？是不是为了拯救我们？可是他为什么说为了审判呢？因为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名。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审判已经开始了啊。好，约翰福音12章31节讲得更清楚，他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审判是个过程，对不对？审判有没有开始？按照这两节经文已经开始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审判已经开始了，大家明白吗？啊，那么你说审判是什么审判呢？我把它称之为叫任凭的审判。上帝任凭恶人作恶，这就是他的审判。 罗马书一章28-29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这讲的世界上的人，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情，装满各样的不义，对不对？然后呢，罗马书2章5节说，你竟任凭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你看后面的话哈，为自己积蓄愤怒，神已经愤怒了，然后呢，你不断的去做一些恶的事情，神更愤怒，这个社会神在继续神的愤怒，大家明白吗？在审判的前期，神在不断的积蓄愤怒以达到高潮，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呢，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临。好，所以这两节经文加起来，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一点：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不仅预表着将来基督再来时候的末日审判，也预表着今天这个已经开始受审的世界，大家同意吗？我读到这里以后，我终于明白大洪水讲的是什么。你看前面40天，旷野40年啊，大家有点圣经知识就知道哈。然后呢，进入方舟这么喜乐，跟洗礼很有关系。你就脑子里就在想，哎呀，这个末日审判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哈？其实不是的。大洪水其实既预表末日审判，也预表着我们今天呐，大家明白吗？正是预表的今天，洪水的故事才是那样的重要。有人把洪水的故事读到将来，哎，这是将来的事儿，跟我现在没关系。不是的，洪水的故事跟你今天非常有关系哈。关系在哪里？关系在救恩的小舟啊。圣经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哈，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受审判的世界，好像一个汪洋大海，世界的潮流翻翻滚滚哈，对不对？波浪汹涌，今天是什么朝代，明天是什么朝代，今天兴起什么，明天兴起什么。那么神的救恩呢？我觉得就像一片小舟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主啊，那个教会怎么这么凋零哈？主啊，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可怜？你们知道吗？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个叫自由派的神学从德国吹到美国，把所有美国的教会全吹垮了，啊，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叫后来产生的叫福音派啊。那个时候叫自由派，完全把所有的这个都打垮，达尔文主义，中世纪的黑暗。对不对？那个十字军东征，中国的改朝换代，你看世界的潮流风起云涌，就好像那受审的世界，你看那张图，是不是像那受审的世界，受审判的世界？那基督徒在哪里？基督徒的声音好微小，好柔弱啊！我们随着这个时代飘来飘去，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啊！今天的教会里面兴起用 PPT 了，你看我就用 PPT 了，当时。100年前教会不用 PPT 的，今天的教会用了各式各样的那个乐器啊，那个古代的教会是不用乐器的，大家明白吗？我们随着潮流不断的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但是你会发现神一直有保守我们，是不是？有吗？啊，在这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世界的潮流多么强大，势不可挡，但是基督的教会如同一叶小舟，在汪洋大海中历经多少风浪，随着潮流飘来飘去，但神依然保守着他的选民，因为耶稣基督是坚固不可摧的磐石，只要我们能够牢牢抓住耶稣基督，我们就永不失脚啊，明白？好好，那么这个救恩的小舟啊，在这个整个受审的世界里面啊，这个方舟内外发生了什么呢？啊，我请大家去想一想哈，前面讲到了这个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哈，然后呢，水势浩大在150天这一整段的经文，大家请看哈，我把它画出来了，绿颜色和那个蓝颜色。你看，方舟外面有两个特征：第一，水势浩大，审判的场景惊涛骇浪哈。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看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惊涛骇浪，这里战争，那里战争，其实这是代表审判的印记啊。第二个，你看这个词哈。都淹没了，都淹没了，都死了，都死了，除灭。神除非 至死方休，神的怒气除非所有人都灭绝了，所有的恶人罪恶都灭绝了，他才停止。好，这是方舟外的审判。但是方舟内有什么呢？我觉得方舟内有平安，好，对不对？你看，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我们可以想象吗？方舟里面是很拥挤的，对不对？拥不拥挤啊？犀牛、长颈鹿，又讲到这些动物哈，就教会里面也有啊。教会里面有没有犀牛啊？教会里面有没有长颈鹿啊？教会里面有大象，有猎狗，什么人都有哈。对，哦，这个里面虽然拥挤，但却平安。大家可能看着我不知道，我看着大家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哈。对，那个看大家的时候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我就觉得。啊，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有点像方舟，是不是？是不是啊？把门一关，是不是像方舟哈？啊，神把门关了哈，像方舟。所以方舟里面有平安哈。好，我请问大家，如果你是挪亚，你看着方舟外的世界，你会有什么心情啊？会有什么心情？没关系啊，我们是互动式讲道哈，可以的。感恩，还有呢？心跳。哦，心痛，哦，心痛，还有呢？
恐惧，
恐惧，哎，我很喜欢你这个讲话，对，哇嘛，外面好恐怖啊，还好我在这里哈、哦，还有吗？
哀伤，
啊？哀伤，哀伤啊，哦，对，感恩、心痛、恐惧、哀伤，是不是啊？哇，不得了，不得了哈、哦！当你真的看清这个受审的世界的时候，你应该是心痛、哀伤、感恩，还有什么？可能还有恐惧，对不对？这是大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哈。我问大家，你在方舟里还是在方舟外？
方舟。
你这么确信？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方舟里还是方舟外？
方舟外。
真的在方舟里啊？我好像不觉得嘛。大家心都在世界上，大家心在哪里啊？大家的心如果在世界上，你为什么没有恐惧没有哀伤呢？因为你没有看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好吸引你啊，受审的世界，潮流涌动，你就随着这个潮流翻翻滚滚，对不对？哇，你身份虽然在方舟里，可是你系上一个绳子跳到那受审的世界里面去畅游一番，是不是？反正我有耶稣系在后面，是不是？对，所以弟兄姐妹，在方舟里你往外看，你要哀伤，你要心痛，你要恐惧战惊，你要敬畏神。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心还在方舟外面的话，我告诉你，你没有看清这个时代。好，接下来讲了什么更令我们感到有意思啊？方舟里的生活不总是平安，有的时候感觉很拥挤，但是挪亚，神没有忘记方舟里的挪亚。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流泪。我告诉大家，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在床上哭了好长时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亲爱的基督徒们，你重生得救以后，我知道你很多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因为神把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了一个十字架，为了改变你。你在拥挤的方舟里面，外面洪水滔天，你在那方舟里面得蒙救赎，但是方舟里太拥挤了，方舟里的日子不好受，方舟里面不是你想要的日子。谁想一辈子当船员呢？谁想一辈子当海员在方舟里面？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做神是为了拯救你。但是我告诉你，在你所有的方舟日子当中的苦难里，神纪念你这个挪亚，神没有忘记你。大家明白吗？挪亚已经在方舟里忍受了40天的暴雨和110天的惊涛骇浪了，共150天。但是在这个狭小的方舟里面，仍然等待的时候，神把苦难减少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哀叹，最后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出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能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
忍耐的。
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神啊，要到几时呢？记得吗？诗篇里面，以色列民哈、要回归，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神有没有听见？神听见你的呼求，你在方舟日子里的呼求，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日子，十字架道路上的呼求，他听见了。他听见了，他不仅纪念挪亚，也纪念方舟里一切的生命。他纪念你的孩子，他纪念你的配偶，他纪念你所有关心的事。好，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神就采取了行动。神为选民减少了灾难的日子。第八章第一节啊，神叫风吹地，水势渐弱，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消退。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到十月初一的时候，山顶又露出来。这里讲到了神如何减少神那个选民的灾难的日子哈。第一叫风吹地，我们知道风跟圣灵是同一个词哈，所以其实神的圣灵因为我们的哀求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个工作止住苦难的源头啊，第二个工作啊，过了150天水就见。第二个工作让痛苦一天一天的减少，让你的喜乐一天一天的出来。而且你看，挪亚一共在方舟里面待了一整年，150天还没有到一年，你的苦难还没有经过一半的时候，神已经把恩典赐给你了。7月7号，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日期满了，你的心不再因苦难漂泊。到了10月初一，山顶都露出来，终于在苦难当中，新的盼望出现了。这就是神减少你苦难的方法。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满怀盼望的迎接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挑战，哪怕这个挑战极其巨大，因为神纪念在耶稣基督里的你，明白吗？最后，和平和祝福到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乌鸦是强壮的鸟哈，首先放乌鸦。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要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的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明不明白？
明白。
乌鸦是咒诅，对吧？鸽子是祝福。你会发现乌鸦的描述平铺直叙，就一句话，鸽子的描述有多长？神要让你享受他的祝福，让你细细品味他在耶稣基督里带给你的奇妙的恩典，是吗？基督徒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虽然外面洪水滔天，虽然方舟里面拥挤不堪，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很多的十字架，但是神要让我们去细细的品味他那奇妙的和平与祝福，奇妙的不得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正经历苦难吗？你觉得你承受得了苦难吗？我告诉你，神纪念在方舟中的你，真的，你记住这句话， 神纪念挪亚。当你熬不过去的时候，你跪自己说，主啊，你纪念我这个挪亚，你纪念我这个挪亚，你就能够有力量熬过去。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来看，最后是喜乐平安的，叫走出方舟，以感恩的心迎接永恒啊！太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盖棺材，便见地上都干了。
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子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子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台，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准地。
人从小时心里
埋藏了地还存留的时候，
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这个括号里面，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是圣经的一部分哈。那个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字体不一样的那个是编那个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但如果字体跟其他一样的有括号，也是圣经的一部分啊，明白哈？啊，稍微讲一讲。好，方舟里的日子即将结束了，接下来迎来什么？迎来喜乐平安的永恒。好，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哈。到了挪亚。啊，挪亚在方舟里生活了一整年哈，哎，一整年是不是有代表意义啊？有代表意义哈。挪亚到了601岁，过了一年，啊，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观看，啊，看见地面上都干了。到了2月17号，你看日子又来了，2月17号，地都干了哈，啊，27号哈，601岁，正月初一，2月27号，你看看。这些日子都具有代表意义，出方舟也是值得纪念的。所以将来在天上，我们大概会记两个日子，一个是你受洗的日子，另外一个是你复活的日子，大概是哈，我不知道啊。进出方舟的日子都是2月27号，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一整年，对不对？一整年代表一个轮回嘛，对不对？一个轮回。2月27。哦，2月17号啊，啊，差了10天啊，好好好，没关系哈，好，差不多就好了哈。好，有圣经学者回顾大洪水的日期，呈现出一个夹心饼的状态哈。你们来看看这边有一个那个夹心饼状态，让我们茅塞顿开。首先是7天等待洪水，对不对？后面是7天等待洪水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哈七章14节，7章10节。接下来是40天，接下来是150天，接下来是150天，接下来是40天，接下来是7天，很奇妙哈、啊。虽然后面那两个七天其实是一个前面那两个七天其实是一个七天，但它的表述上面是有含义的。这说明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哈、啊，其实。神有安排，是吧？是不是吧？是吧？神不是说，哎呀，水退了，等了多长时间啊？不知道。哦，退了哦，150天，哦，下150天，他随心所欲，不是的。他下150天，啊、哦，不，下40天，等40天。洪水滔天150天，洪水退去150天，这说明什么呢？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对不对？嗯。所以我告诉你，你在方舟里的日子，你这一生的日子，一生的年月，其实神都有掌管。阿们。所以你现在放心了吧？你有苦难吧？你放心了吧？好少人说哈，你有没有苦难？
有。
你有没有工作上的麻烦？你有没有婚姻上的麻烦？但是你放心了吗？为什么放心？洪水的日子看，让我们看到，尽管波浪滔天，尽管审判是那样的宏大，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完全的平安。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神呼召挪亚出方舟哈。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妇都可以出方舟。”好，所以呢，发生了什么事都出来了哈。所以这里讲到了大大资深和那个大大兴旺，多多资深，大大兴旺。我讲快一点啊，跟从基督的人，今生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挪亚，神对挪亚说：“都出来了，也都出了方舟。”神的选民顺服到底，必然得救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这里，你要知道一点。神要我们这一辈子做的就是顺服谦卑，像他的儿子，明白吗？你看大洪水，那个挪亚在领受启示的时候，他是顺服谦卑；进入方舟的时候，顺服谦卑；在方舟里的时候，神没有说你可以出去，他一步都没有出去，顺服谦卑；神说你要出来了，顺服谦卑。大洪水让我们看见神对基督徒一生的旨意，就是顺服谦卑。顺服谦卑的人必然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阿们、哦、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顺服到底吗？有的人经受了苦难，说我实在受不了的主啊，就让我离了吧，我实在受不了的主啊，就让我这样吧，我实在受不了的主啊，就让我死了吧，我实在受不了的主啊，就让我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吧。但是我告诉你，你顺服到底，必然得救。大家明白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哈。挪亚向神献上了感恩的祭，神以美好大地作为回应。当挪亚一出这个方舟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建坛献祭
哈。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做燔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挪亚做的第一件事，在挪亚的心里面，首先的一件事就是敬畏耶和华，将他自己最好的献给神。而且他献了一个什么？什么叫燔祭？
用重
的啊，燔祭是代表赎罪祭呀、啊，是不是啊？啊，献上动物，杀了动物流血，代表耶稣基督。如果你去看利未记，你就知道代表耶稣基督啊。所以挪亚是信耶稣的人，如果他脑子里没有耶稣这个基督这个概念，他不会献燔祭，同意吗？哎，他是信耶稣的，他虽然没有认识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位中保，其实这个中保就是方舟，是不是？挪亚亲自在方舟里面经历了方舟的恩典，也就是基督的恩典，所以他很明白的最后献上燔祭作为回应。所以这就是最后要讲的，为什么这个方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哇，太奇妙了、啊、这段经文，是不是？好，那神以什么来回应呢？神闻到了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不对？燔祭嘛，心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你看后面那个括号里面，大家刚才没有读哈。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神不知不知道人是全然败坏的？知道。但是他又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为什么全然败坏的人神不再毁灭他们呢？因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被神闻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存活在地上都是因为耶稣的祝福。好，好，那么神最后给了这个世界什么呢？架设寒暑冬夏昼夜，这四个代表世界的正常的运行，所以从此大地恢复正常。今天为什么有广袤的田野啊？有人说今天大地受咒诅，其实还好，被恢复了。为什么有广袤的田野？因为那个时候神闻到了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所以今天在田里面仍然能种出很多的粮食来，明白了哈？好，最后他说永不停息。所以当神闻到了耶稣基督馨香之气以后，这也预表将来他要赐给人永生。好， 挪亚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大家累不累啊？不累哈、啊时间好长，我以前讲到从来没这么长时间的。我以前讲到是要写好以后6000字，他说6000字，发挥一下到7000字，所以基本上是45分钟。我们都有训练的，1000字是5分钟啊，1000字5分钟，所以想那个，现在讲了1小时15分钟。我以前还有一小时讲一小时半，那个一小时半的都有哈、啊，还可以再长一点。对，一般就是说大家那个听讲到基本上是40分钟到50分钟这个水平，接下来就要打哈欠。我很感谢主哈，我看刚才看到大家没有打哈欠，真的、后面有人打哈欠，我看到很多人没有打哈欠哈，我很感恩哈、太好，感谢主哈。好，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方舟代表什么？
耶稣基督。
嗯，耶稣基督。为什么代表耶稣基督？你能想到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吗？你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没有被风浪打着？但是耶稣基督这个 方舟有没有被风浪摧残？耶稣基督把我们藏身在他里面，他自己却暴露在神的审判震怒下。这个方舟多么伟大、奇妙、奥秘、荣美啊！让我们用最伟大的、最深的感谢去感谢我们这位耶稣基督的方舟吧，因为有这个方舟，我们才得蒙救赎，得享平安吧。最后，我们做结论哈。所以，刚才那个四个部分把它串起来，大家知道，其实大洪水这个故事是基督徒一生的写照。第一。启示方舟，记得吗？这个标题，你在顺服当中领受救恩，接下来你走进方舟，生命从此变得有意义，所以日子都要记住哈。在方舟里是狂涛巨浪中的平安，走出方舟以感恩的心迎接永恒。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在顺服当中领受奇妙的救恩，生命从此变得有意义，然后呢，并且在狂涛巨浪中度过一生平安的一生，最后以感恩的心迎接永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苦难中吗？如果你在痛苦绝望中的话，我告诉你，这才是你一生的写照。因为大洪水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有平安、有安慰的。虽然外面惊涛骇浪，你的孩子可能很不听话，你可能为你的孩子操心，你可能你的婚姻很不幸福，你的工作有特别大的压力，你可能健康也不好，但是我告诉你没关系。甚至我还忘了一点，你可能内心很孤独，很伤心，有忧郁，我告诉你，你的日子如果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话，真的认识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信吗？我盼望你像挪亚一样相信，于是你就可以走进方舟，在方舟里最后能够走出方舟，走进永生。好，最后我设几个问题问大家啊，你今天在基督这艘拯救生命的方舟里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神邀请你走进方舟，门从旁边开着，那是白白的恩典。你今天打算进入方舟的基督的方舟，我们很快有人要受洗哈。如果是的话，神要你记下这归入基督的日子，因为这日子是你一生中最值得庆贺的日子。你今天在方舟里受试炼吗？神纪念方舟里的你和你的全家，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他会拿去苦难，赐给你平安与新的盼望。你今天人在方舟里，心却在世界里吗？如果是的话，神要提醒你，在审判的惊涛骇浪中没有生命，只有灭亡。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每句对挪亚说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你说挪亚，你要按照我的样式来建造方舟。主啊，我们常常不按照你的样式，不按照你的启示，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挪亚的顺服。你常常提醒我们，挪亚，洪水要来了，要进方舟， 可是我们常常还留恋这个世界。我们在方舟里的时候，我们常常抱怨，但是你说，挪亚，我纪念你，我没有忘记你。是的，主啊，我们如此的败坏，你如此大的恩典。最后有一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顺服到底，你会跟我们说，挪亚，地都干了，出方舟，进入永生吧。主啊，愿意我们所有的人，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归向基督，成为信心的挪亚，在一生中能够得享平安，蒙神保守，用信心持守一生，将来能够迎接永生的盼望。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